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正文里面很重要的一节，14章的第七节，分享圣灵的支见。这节呢，我曾经在以前有特别拿出来教课过，那在我的书里面也可以找得到，就是在第一本这个奇迹之旅里面可以找得到。那这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讲到一个观念，叫做解离。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第一段一开始哈，他说呢，你究竟想要什么？光明或者黑暗，真知或者无知，就是小我或者是上主哈。那不论想要什么，你都会如愿以偿，但无法同时拥有两者。那这里重点就是无法同时拥有两者。那我们在前一节有讲到哈，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欲望，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欲望，是希望可以脚踏两条船，就是既能够有小我的这个优点，又能够有上主的优点。我们实际上做这个事情，但是内在是无意识的，就是说，对于我们在玩这种两面手法，并不是很觉察。所以提克人他一直在强调说，他是不妥协的，那就这边所说的，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就是说既要小我的特殊之爱，又要上主的无条件爱，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也是这一节最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解离哈，就是在前面的那一节录音呢，大家已经有看到哈，就是说你如果把两个东西合起来，那个非真的那一方就会不见啊，这是它的重点。那小我如果遇到上主，小我就会不见。那小我怎么办呢？他透过一个方法，就是说跟上主解离，就是离开他，把他推得远远的，是我们上一节所讲到的。那这个解离呢，英文的 dissociate， 其实是心理学上面的一个用词。那在这节里面，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这个词出现。不过，这个翻译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字翻成不是叫做解离哈，那我个人是喜欢在上课时候直接用它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直接翻成解离，因为这是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医学的用词。好，那因为原本在撰写这本书，也应该说通传这本书的海伦还有 Ken 哈，他们其实都是这个心理学背景出身，也都做临床工作哈，所以他耶稣会刻意用一些这种心理学用词在奇迹课程里面，这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好，那也因为我们借用心理学用词，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说利用心理学的含义更深一层的去了解，我想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那在 Ken 他有一本很重要的书里面呢，有提到解离的观念，而且他还有速解的这一节，就是14-7哈。那这本很重要的书呢，薄薄一本而已哈，叫做《逃避真爱》。逃避真爱。那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之后，感觉好像被扒掉好几层皮哈。这本书很厉害哈。那我自己曾经把这本书，从头翻译到尾哈，来回大概读了10次左右哈。就《逃避真爱》哈，现在已经有翻成中文了。那里面呢，其实就有讲到这个解离哈 ，dissociation 呢，还有解离的现象哈。那他所讲到这个解离的现象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小我如果遇到上主，他就死了哈。就像光明遇到黑暗的时候，黑暗遇到光明的时候呢，这个光明就会直接驱散黑暗。所以说，这个黑暗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去见到光明，因为他见光死嘛，尽可能的去抗拒那个光明，这个就叫解离，跟他分开的意思。那在实际上我们会怎么做呢？实际上我们又很想要相信我们在追求这个上主，追求真善美，追求爱，我们可能去信宗教啊，或者去做一些灵性的学习。那可能在学习上，这个规定是说啊，譬如说每个周末要上教堂啦，要做礼拜，那 或者它的规定是说每天要静坐30分钟啦，不管啊，但是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做的事情是，他绝对不会把他学到的东西尽可能24小时不间断的落实在他的生活中啊，他基本上会有意无意的，就是基本上仅花不太很多的时间哈，真的去面对自己啊，真的去活出来那个宗教所要传达的内涵。好，那其他时间可能就完全的活在小我里面。好，那有的人他可能一天静坐30分钟，可是在那30分钟之外的23小时又30分钟，他完全是活在小我。可是那30分钟基本上就已经可以让他的小我足够觉得他很精进啦，好，然后他很有爱啦，然后他能够活得很平静啦。我们就这样子来说服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的。那这个就是解离，好，这就是解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往这个灵性的方向去，然后也花时间费精力，然后总之我们在做一个自我说服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其实哪里也没有去。因为如果你的想法是说我只要一天静坐30分钟的话，好，那其实小我还好端端，他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好，那除非你这个愿心下的是真的，好，就是说你真的把你全部的生命投入进去，以这个奇迹或者宽恕为那个你生命唯一的目的，好，那这个时候小我才会真正的被你动摇到。好，那前面讲了一些了，好，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文字。好，我们刚看了那个第一段的最前面，好，无法同时拥有两者。那他接着讲说呢，相反之物必须同置一处，不宜分开。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把小我跟圣灵放在一起。那放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小我它会消融掉。那他们只有在你心灵之中才会显得好是两回事。唯有将他们拉到一起，才有和解或者说化解的机会。就像你们一样，好。唯有合在一起，非真的一方才会消失。这里写得很清楚啊，把小我交给圣灵化解，小我智慧消失啊。那黑暗一遇到光明就会消失，好，就这边讲得蛮清楚的。接着呢，我们看看下面第二段。第二段他说呢，追求真理其实只需诚实的揭开所有遮掩真理的障碍就够了。那真理永恒如是，既不可能失落，也无需寻觅。更不会失而复得，它始终都在，不论你在哪里，它一直都在你内。问题是，你可能认出来，也可能认不出来。有时它对你来说很真实，有时很虚假。那你若存心隐藏真相，它对你自然就变得虚假不实了。因为你一隐藏它，就已经将它覆盖在恐惧之下了。那这个隐藏或者说把它压抑到潜意识里面去，这个是小我，因为他如果碰到真相或者真理呢，他就见光死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它推得远远的，那就是把它压抑到潜意识里面，去把它藏起来，让我们不要去意识到它，不要去想起它。那下面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呢，还挺重要，他说呢，你越正视恐惧，他说他反复强调，越正视恐惧，恐惧就越难招架。于是他企图隐藏之物，反倒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其实就是显得更加清晰的意思。就是说，你越去正视恐惧的话，它就越难招架。然后隐藏在恐惧底下的那个东西，反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他说反复讲过是在哪边讲过？至少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常提到的正文11-5，11章第5节。头两段他就有讲到了。那这个什么是恐惧企图掩藏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前面在有一节正文也讲过，其实上主的爱才是那个恐惧他真正要隐藏的东西。恐惧要隐藏的东西并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可能跟我们的想象会不太一样。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他这个第三段齁，第三段的翻译有点问题齁，有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齁。第五句齁，在上主眼中我们是不可能浑然不觉。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完全跟上主切断啊，完全的不认识他是不可能啊。然后第六句呢，它原翻译是“这不是观点的问题，仅仅显示这人相信的不可能的事啊。”那比较好、比较贴近的翻译是“因此这根本不是一种观点，仅仅显示我们相信了不存在的事情啊。因此这根本不是一种观点。”仅仅显示了我们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不存在的事情啊。那其实有点绕哈，但是意思是说，小我的观点根本就不是一种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解离啊，所以感觉小我存在，圣灵也存在。如果我们真的放下解离，把小我完全交给圣灵来化解的时候，之后呢，这个。就没有所谓小我存不存在，小我根本不存在啊，也没有小我不小我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解离状态啊，还在小我里面啊。那这个他才特别讲说，其实小我的观点呢，根本就不是一种观点，因为我们老会觉得说，好像有小我也有圣灵，可事实上小我是没有啊，所以他才说根本称不上是一种观点啊。我们只是相信了不存在的事啊，就是小我。营造出来的那些事，好，那下面那个第九句，哈，它翻成观念，哈，但是应该是观点，哈，这个很清楚是翻译错误，因为它的原文是 point of view，哈，就是观点。他们的受造并不属于观点的问题，而是永恒不移的真相，好，意思就是说，所谓上主或者说圣灵的思维，并不是一种观点，好，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种文化的多元化，哈，然后让我们拥有一种态度，就是反正宗教有宗教的观点，每一个宗教有每一个宗教的观点，不同宗教有不同宗教的观点，好，但其一个人讲的东西却是绝对的，好，他讲的真相、揭示的真理是绝对的，好，并不是观点的问题，就是说好像小我可以是一种观点，圣灵也可以是一种观点，那就看你喜欢什么，哈，并不是这个。并不是这个事哈。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第四段哈。第四段他说呢，你要把不可欲带到可欲之前，好，这不可欲指小我，可欲指上主哈。那一样哈，你把这两段合在一起哈，把这个小我带到上主之前，小我会自动的不见哈。这个是他的意思，所以这节其实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个真与幻如果。同质一处的时候，这个幻自动就消失啊。那他说这是你得救的唯一门路，只要你深思一下切断联系的真正企图。这个切断联系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字解离啊，解开的解，离开的离啊，dissociation。他这里刻意把它翻成另外一个词叫切断联系啊。那解离呢，其实在精神医学上讲呢，就是说，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说你想象你已经不是原本那个你了，好，在想象中你跟自己解离了，就是你变成不是原本那个你，叫做解离。好，那其实可能把解离呢用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说我们跟原本的我，就是那个自信的分离，然后他把它转换到这个地方来用这个词。好，那他说呢，解离不过是一种扭曲的思想模式。啊，他企图保住两套无法并存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小我跟圣灵哈。那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妄的，啊，一个是真，一个妄啊。这两者是无法并存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并存？就是我们把它解离啊，然后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东西就都有啊。但我们在小我里面想选小我哈，但是圣灵不会因为我们选小我，所以就被消灭啊，所以就变成。看起来好像有两套思维啊，两套思想体系啊。那你只要将两者同置一处，便不难看出自己是不可能同时接受两者。然而，若一方隐身于黑暗之中，这一分裂状态好似能为双方保住同等的真实性而共存下去啊。那一方隐身于黑暗之中啊，那这个。指的是说，这个小我哈，他会努力把这个上主推开，把圣灵推开哈，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分裂状态好像让两者看起来就是同等的真实啊。那我们很害怕他们碰面哈，就其实我们很害怕去面对真相啊，很害怕面对真相，是因为我们的小我看到真相的时候会遭受强力打击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解离的那个目的所在。好，那么接着往下看哈，第五段。第五段呢，第三句开始讲的蛮好的哈，他说无需防卫的就不用为自己辩护，那自我防卫其实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把戏，上主对此一无所知，好，一无所知，所以所有在宗教里面那些看起来会攻击啊，然后会防卫啊，会嫉妒啊，然后会恐惧的那些神哈，其实都是小我造出来的神，实际上都不是真的哈，是我们的小我呢去投射出来那样子的神哈。是我们先用那些防卫措施来抵制真理，圣灵才会借用他们来防卫真理。这就很奇怪哈，他前面讲说真理无需防卫嘛，讲得这么清楚啊。第三句，好，那这边又说呢，圣灵借用他们来防卫真理，这是在干嘛？好，实际上他真正的意思是，你可以看那个正文的六至五，哈，第六章第五节里面第三，哈，只为天国及其。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警醒，好，那个警醒呢，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防卫，好，所以他讲的防卫并不是一般我们在心理学或一般世俗上所讲的防卫，哈，那个都是属于小我，而且里面都是有攻击跟恐惧的，好，那这个防卫其实不能真正算是防卫了，哈，它其实是警醒，哈，而且是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好，那保持警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适时去觉察到小我，然后常常来施行宽恕啊，否则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就被小我拉走，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啊，这个是宽恕的学习。那第七句呢？他说，不论你防卫什么，他都能将你攻击的对象转为你真正渴望之物，来达到他的目的啊。那这一句是我想要在实体课上来跟大家做讨论的哈，就是这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也是一句绕来绕去哈。好，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第十一句哈，他说不要怀疑他是否能完成上主的托付哈，否则便会延误你获享平安之日哈，就是不要怀疑上主的能力哈。那这句话其实特别是针对我们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讲的。就是我们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相当于是在怀疑圣灵。好，其实相当于是在怀疑圣灵，就是我们不觉得圣灵会真的会帮我们，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自我怀疑。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其实是这样子？好，那把一切都交托给无所不知的那位导师，他并不期待你做出什么大事。那这句话很显然是翻译错误哈，不可能有这种写法啊。那它的真正原文跟这句翻译还差蛮多的哈。原文如果直接翻出来是说，他并不要求你亲自完成那艰巨的任务，他并不要求你亲自完成那艰巨的任务啊。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大业他并不要求你亲自完成啊。那你只需去做他所建议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好，请你把它划掉。哦，这个也是原文没有的，好，它翻译的人擅自加进去了，好，是小事没错，哈，因为圣灵要求我们做的事就是宽恕，他只需要我们有愿心，并不需要我们亲自去化解小我，所以他说他并没有要求我们亲自完成那个艰巨的任务，指的是化解小我的任务，好。但是呢，这个宽恕呢，他说是小事了哈，但是并不能说它是微不足道啊，因为宽恕最终的那个目的是拯救世界啊，那这件事情并不能说是微不足道啊。这个是第十四句啊，那只要你对圣灵怀有信心，相信自己并能做到他所要求之事，就成了。好，那你自会看出他所要求的事 是如此的轻而易举。 好，接着第六段呢，好，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比较困难的部分通过了，好，那后面两段大概对大家来说就不会太有困难。好，他说圣灵仅要求你一事，与他分享你封锁在心底的所有秘密，为他开启每一扇门，邀请他的光明驱散你心中的黑暗，他乐于应你之邀而来。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任何小我的信念动机呢隐藏在我们的心里啊。那这个秘密并不是指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能讲出来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啊。他讲的是任何我们压抑在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啊，都是他所谓秘密啊。所以他才讲说，为他开启每一扇门，邀请他的光明驱散你心灵之中的黑暗啊，而且他乐于应你之邀而来。